拉丁美洲有一塊骨牌冧咗啦，習近平被三角洲部隊嚇窒咗。重擊俄羅斯石油買家，川普開綠燈推法案。日本表態唔驚中共管制，北京出手用意被揭露。唔止66個，川普再退群，背後戰略解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法新社报道，川普礼拜三即7号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监管会持续几耐的时候，他语出惊人。直白地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监管将会持续几年。川普强调，我们将以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方式重建它。川普进一步讲明他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将油价压下来，我们将会令到委内瑞拉赚到钱，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国会证实，我们正打算执行一项协议，拿走所有的油。白宫发言人罗杰斯礼拜三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据多家新闻通讯社报道，川普计划礼拜五在白宫会见石油行业高管，讨论美国投资重建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基础设施的事。卢比奥昨天在为参议员举行机密简报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发生了一场意外。CNN 记者询问委内瑞拉任务将耗费几多税金的时候，同行的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突然介入，和 CNN 记者爆发激烈交锋，并指控 CNN 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报道不够诚实。克格塞斯回应，当部队部署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或者太平洋的时候，没人会问这个要花多少钱。接着反击说，但是现在他们是在我们的半球执行打击贩毒集团的任务，或者是确保那名被起诉的人接受司法审判，你们竟然开始追问成本问题。克格塞斯还表示，参众两院在机密层级听取的简报所揭示的行动复杂程度，只有美国才能够办得到。的确如此，突袭马杜罗的更多内幕细节被媒体披露出来。在空袭瘫痪卫军的防空系统之后，美军直升机搭载几十名陆军三角洲部队突击队员，低空直扑首都，起初未被发现。但在接近马杜罗匿埋的地方的时候，碰到敌方火力攻击，带头的契鲁克直升机被击中，虽然仍然能够保持平衡飞行，但是开着这架飞机的飞行领队的脚中了三枪，不过在副驾驶协助下成功着陆，被突击队员落机之后安全飞回去硫磺岛号的舰艇。军方透露，这名未公开身份的飞行领队伤势较重，正在德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高度评价这个飞行员的行为是英雄壮举。另外还有一名士兵亦在康复之中。其他五名轻伤士兵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克格塞斯在受访的时候亦倾到了其中的惊险。他认为即使准备工作咁周密，这个仍然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强攻。克格塞斯倾到，直到看到那些铁鸟飞回去海面，我们才敢真正松一口气。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国安专家琼斯形容，你就好像在一条很小的钢丝上边行走，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总有一些因素是你没办法掌控到的。随着马杜罗被美军监生地捉了，长期依赖韦国石油续命的古巴共产政权正步入毁灭的边缘。华尔街日报指出，若果美方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供油，古巴脆弱的能源基础设施恐怕在30日内全面崩溃。目前古巴已经深陷长期断电和断水危机。在哈瓦那街头，老人在那里翻垃圾桶搵食已经是成为常态。民众更加是在恐慌之中猜测，美军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就是古巴呢？不单止是古巴，川普总统之前还暗示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即使佩特罗声称要为了祖国拿起武器， 但冇谂到两日之后就态度软化到坐唔住啦。川普1月7号晚喺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透露，已经接到佩特罗嘅电话，呢个系川普重返白宫以嚟双方第一次通话。川普表示，电话中佢解释咗违禁药物问题以及我哋之间存在嘅其他分歧。我感谢佢嘅来电同语气，并且期待冇几耐同佢见面。川普话，具体嘅访问安排目前正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进行协调，会晤将喺白宫举行。分析指出，对比几日前嘅强硬探话，佩特罗而家主动打电话求稳定，被视为马杜罗落网之后拉美政局嘅第一块骨牌搭低，亦向所有南美领导层传递一个信号：川普嘅警告唔系虚张声势，而系边个都冇办法承受嘅现实力量。川普礼拜三仲宣布，将提议将2027年度国防预算调升到 1.5 兆美元，相较于2026年嘅9010亿美元大幅提升。川普强调，而家处喺动荡而且危险嘅时代，必须打造梦幻军队以确保国家安全。川普同时对国防工业龙头雷神发出最后通牒，他批评雷神等承包商长期将几百亿美元利润用在股票回购和发放高管的优厚薪资，而不是投资设厂和研发基础设施，导致关键武器交货进度严重推迟。川普威胁说，若果雷神不停止股票回购并且加大基建投资，将不再和战争部有业务往来。为了落实监管，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五角大楼全面审查表现不佳的承包商。美军3号突袭委内瑞拉之后，中共号称最先进的防空和雷达系统形同虚设，持续引发热烈讨论。脱北作家崔成浩在 S 平台转发了一段场内流出的影片，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突然被几名辅警拦低盘查，冇谂到身份证俾对方一睇，对方就即刻知道佢持有无人机，但因为佢冇带出嚟，就放佢走咗。喺呢一名男子持续追问下，辅警已经戆戆回应话：唔系唔俾，呢个系北京市，而家系禁飞啊！我就系问一下你有冇带到啫，问一下你嘅用途，系咪打算喺北京啊？因为北京系唔俾飞噶。这个贴文即刻引起场内外的网友热烈讨论，甚至场内还热搜北京禁飞令原因。不少大陆网友在这讽刺说，上面的人现在是草木皆兵，惊弓之鸟，怕三国州部队来捉咯。北京给不给雀飞啊？三国州坐的是直升机，不是无人机。崔成浩还进一步分享场内网友提供的中国无人机识飞空域范围一览图，地图上画上了蓝色的区域为识飞空域，120公尺以下无需要报备，白色的部分为管制空域，飞行需要提前报备才能够飞行。汇总相关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一线城市都有明显的白色核心区，也就是说党政机关集中区、军事、警务、交通枢纽和大型活动区域。崔成浩直白地说，这个讲明无人机管理的第一逻辑并不是航空安全，而是政治和秩序安全。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成年的好精神。补气18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定下来。你都在乎的人拜年走亲戚都不会累，团圆聚餐气息好，年节送礼送到心里边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18味啦，将呢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着数，正是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的时间，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而家即刻嚟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7号表示， 总统川普已经就一份跨党派制裁俄罗斯法案开绿灯。这个法案将惩罚购买俄国便宜石油的国家，切断俄国总统普京战争机器的财源。美联社报道，格林厄姆表示，他当日比较早的时候和川普进行了非常有成果的会面，讨论了多个议题。格林厄姆说，这个将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有庞大的影响力。这个法案容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出口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和实施二级制裁。福士新闻报道，法案将要求对持续向俄罗斯购买这类产品的国家实施高达 500% 的关税。格林厄姆说，参议院最快可能下个礼拜表决，众议院亦有对应的版本。格林厄姆在声明中指出，这项立法时机正好，因为乌克兰正是为了和平作出让步，而普京呢真是得个港字，同时还继续残害无辜百姓。白宫官员7号向美联社证实，川普支持制裁法案，白宫之前曾经坚持修改部分法案内容，可以给到川普更大的弹性。但这个官员7号未说明法案是不是已经纳入相关修改内容。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有记者在日本例行内阁会议后例行记者会议上提出中国对日本进行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令不少人担心恐怕影响到稀土出口。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回应说，我们日本现在正在研发稀土相关的技术，亦在努力地开发不需要使用稀土的稀土磁铁，以及降低稀有金属用量的耐热超合金。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早已经开始进行摆脱对中国依赖的行动，包括从今年1月起首次开采深海稀土泥矿。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8号在电视节目中，面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可能成为中国正当化对台湾动武的理由的疑问表示，日本一贯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他明确表示完全不存在任何可以被正当化的理由。他接着指出，不只是委内瑞拉的情况，包括当前日本所处的周边环境在内，有一件事是必须推动的，那就是确实整备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这项必要性正在不断地提高。小泉预定下个礼拜访问美国，并且正协调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会谈。小泉表示，若果包含电话协商在内，这个将会是双方第四次会谈，而且以大约两个礼拜一次的频率进行，在过往案例中相当之罕见。他还表示，目前有很多势力都在思考如何分化全球最强大的日美同盟，甚至透过渗透媒体和网络。对此，彭博社撰文指出，北京近日连续出手，亦是有意借助对美日关系进行压力测试，衡量川普政府对东京的支持力度，并且达成离间美日韩同盟关系的目标。分析指出，目前高市执政团队似乎仍然在度权衡紧情势。美国策略咨询公司亚洲集团管理合伙人的唐伟康就表示，日本针对中共带有情绪化特质政策的方式，往往是同时避免妥协以及采取报复行动，并且以耐心等待北京方面冷静，从而使事态平息。不过日本亦并非是说全部没有反制能力。报道指出，日方在半导体部分关键领域仍然占有主导地位，掌握了高达90%的先进光阻滞市场。所以若果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恐怕将会对中国晶片研发构成严重打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即1月7号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国务卿卢比奥接着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发现这些机构职能重叠，管理不善，毫无必要，浪费资源，被同美国利益唱对台戏的势力所控制。 或者对美国国家主权、自由和整体繁荣构成威胁。卢比奥表示，对其他国际组织的审查仍在进行。他说，纳税人的几十亿美金流向外国势力，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日子已经不再复返了。白宫并未公布这66个国际组织的完整名单，但有消息指出，美国这一次退出的团体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艺术委员会与文化机构联盟等等。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在 Facebook 发文，以四点进行解释。叶教授认为，首先这个不代表美国要锁国。再说，这些组织其实多数都是美国养出来的，但他们后来都被其他国家把持着论述，比如中共，然后想方设法地牵制着美国。第三点，其实从川普执行对等关税开始，多数的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我们现在回到的是一个更加似是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第四点，这种比较没有制度性的未来，会令到多数国家开始为了自身经济和安全的考量，更加会是选边站。以前多数国家都想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既要又要，即是两边的好处都吃。这个是因为国际组织和制度令到这些国家可以在规则里面游走。现在的状况呢，就是你站错边边就会被另一边打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贴文被披露出来之后呢，引起了网友讨论。有留言说，联合国直接送给中国啊，中国快点拿钱出来，川大大不玩了。这个就跟邦交国一样，能够留下的都真诚相待，至于金钱外交就免了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